今天我们来讲一讲中国古代小说的第一部分啊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讲之前要提一个问题啊，很多人在问啊，我们说我们讲这个世界文学史到底是为什么呢？前面已经说过了啊，在座有很多人去学画画的是吧？何以要来听这个世界文学史呢？我觉得重申一下有一定深意啊。画家如果对世界文化缺少概念和修养啊，文人画就没有了啊，文人画没有文化还画什么文人画？对于文学文化没有素养会越来越糊涂啊。两个例子，比如说毕加索和夏加尔啊。毕加索是夏加尔是糊涂人啊，越画越糊涂，晚年总是在重复，毫无意义，这些大家都知道啊。那毕加索晚年呢，才气已尽啊，习惯还在，但是他内心清楚他画不好，脾气坏啊。这种悲剧呢，说起来是命啊，我说呢是他们画画跟世界文化与精神的管道阻塞了啊。所以光靠画画的通道是通不到的。那今天呢算是新学期开始啊，还得重提这个是吧。中国从前讲琴棋书画要通啊，今天失传了哈，倒霉了。现在的中国科学家你问他音乐他也不懂为乐啊。我们在西方要通气一些啊，他们的人文教养还相对正常一点啊。尤其在大陆啊，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画啊，都不画啊，学文的都感觉有点被瞧不起啊。有人想来听啊，打听回目啊，其实是听折子戏的心态。只要想想谁在听，谁在讲啊，就应该来。其实啊，我们言归正传啊，中国小说呢，萌芽期其实比戏曲还早啊，但是比戏曲成熟的要晚一点。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》《西游记》啊，直到这个戏曲高度成熟之后才出现的，都在元朝以后了啊。这里面有个常识需要提醒一下，《三国志》和《三国演义》是不同的啊，《演义》是故事性的，《志》呢是历史性的，所以不要把两者搞混了啊。那中国人写小说其实写的不错啊，中国人的民族性呢很善于说故事啊。这个小时候家中佣人啊，长工短工啊，都会讲故事，看上去很笨，讲起来呢完全沉浸在故事里，滔滔不绝。中国哲学家也比西方哲学家更习以形象说理啊，放进了很多神话传说、寓言甚至笑话。这也许就是先秦诸子夹杂着很多早期的修真小说啊，特别是像庄子啊、列子啊，写本精美绝伦啊，收集起来洋洋大观。那时候比如我们说这个谋士、策士觐见皇上啊，都要会讲故事，否则会杀头的啊。先秦时期啊，比如说什么邹忌封齐王大剑啊、触龙睡赵太后，你必须先讲一个小故事啊，用这个故事来委婉的把这个道理说出来啊。你要直言啊，你这个做不对啊，那你就准备脑袋落地吧啊。这是先秦时期啊，中国人都喜欢以这个故事情节打动别人啊。《汉书·艺文志》里面曾经讲过啊，讲起中国有多少学问门类，其中呢《诸子略》这里面就列有小说这一项啊，录自殷隐说到这个余出周说啊，凡十五家，作品1380篇，可见自周朝以降啊，古代小说之兴盛啊。但是很抱歉啊，一个字都没有留下来，说这个1380篇没有一个字留下来啊，所以只是传说啊。最古的小说呢，燕丹子啊，叙述了这个荆轲刺秦王的事情啊。中国小说的这是中国小说的老祖宗了啊。稍后有这个神异经、海内十洲记两本古小说，相传作者呢是东方朔啊，否定者也无他力可待啊。还有一个故事叫做汉武帝故事啊，又叫这个汉武帝秘传啊，汉武内传啊。这个其实两本小说啊，汉武帝故事和汉武帝秘传是两本小说，然后这个汉武帝秘传又叫这个汉武内传啊，相传作者呢为班固啊，还有这个汉武帝别国洞明记啊，简称洞明记啊，写外国的，是想象出来的，还有古小说赵飞燕列传等等啊，赵飞燕外传等等啊，这是汉代的时期。上述呢我们说它是汉代啊，其实也可能是晋朝人假托汉代人写的。六朝之后呢，小说就更加频繁啊。我分两类啊，一类是写超自然的神怪啊，比如《搜神记》《续齐谐记》；一类呢是记述民间这个轶事、名言、警句、杂事，比如说《世说新语》《西京杂记》啊，直到清代的《阅微草堂笔记》也承续这一路。 《阅微草堂笔记》大家都知道啊，作者纪晓岚啊，清朝的大才子。这是大概六朝时期啊，比如说呢，那个《搜神记》啊，这个有举个例子啊，里面讲了一段故事啊，有人名阮瞻啊，不信鬼，无人使其信啊，很得意。有一天客人来相谈啊，这个客人也很善言啊，于是呢非常投机啊，谈到鬼啊，阮说无鬼，客说有，就两个人争辩，辩了好长时间，然后客。软化啊，这个来的客人说啊，你不服是吧？慢慢这客软下去了啊，自称鬼，变形吓唬软啊，然后消去了啊，软不久就死掉了啊，很有意思的这么一个故事啊。你不是谈神论鬼，你不信鬼吗？那其实我就是鬼是吧？再一段这个《冥祥记》啊，里面讲这么一个故事，说宋王怀之字元增。琅琊人也啊，琅琊就是今天的临沂啊，是以儒专不信佛法，常谓身神俱灭，宁有三世也。元家中为丹阳令，十年得病绝气，少时还复暂苏啊，是健康令贺道立醒疾啊，由这个贺道立来看望他的病情啊，下床会，两个人见面了。怀之与道立曰：“吾使之世教不虚，人死。”神存真信有真焉。道立曰：“冥府生平质论不耳，今何见而乃异之也？”你平时不这么说呀，你怎么以前不是不信鬼吗？现在怎么这个又信了呢？怀之敛眉答云：“啊，神识不尽，佛教不得不信啊，语气而重啊，说这是一个老顽固啊，以前不相信事情有鬼神啊，地府走一遭回来就信了啊，佛教不得不信啊。”《世说新语》以外呢，还有一本《语林》啊，谈这个汉魏之境的语言应对啊，可惜失传了。遗文尚有存者叫，遗文、啊、尚有存者啊，还就是意思还有一部分的文章流传下来啊，很危险啊。这个《浮生六记》也险些失传啊。现代呢的资讯太发达 ，APP 被冲淹掉了。虽然这些东西还没有失传。但是大部分人是读不到的，因为平时的信息太多了，直接给淹没了啊。那么讲完这个，刚才讲完先秦，讲完汉代，然后讲完六朝，我们讲到唐代啊，唐传奇就是非常非常泱泱大观的啊，煌煌巨著都是，也不能说煌煌巨著啊，就是蔚为壮观啊。在我看来呢，古代小说是叙事性的散文。严格来说呢，不能算小说啊。直到唐代真正的小说上场啊，即所谓的传奇，唐代传奇写的是非常好啊。唐人传奇精美奇妙纯正啊，技巧一下子达到极高的程度啊。契诃夫啊，莫泊桑、欧亨利演的这些西方短篇小说家人能读中文啊，一定会很吃醋的啊。这里面最好的是《霍小玉传》《李娃传》《南柯太守传》《慧贞记》《离魂记》《枕中记》《柳毅传》《长恨歌传》《红线传》这个《裘冉客传》《刘无双传》《昆仑奴》等等啊。诸位以后要是买来看，都是精华，可以说唐人传奇篇篇都很好啊。如果把这个古代唐人传奇啊拍成影视剧啊，也都非常棒啊。这里面主要分三类啊。第一类爱情故事，第二类豪侠故事，第三类鬼怪故事啊。第一类谈爱情啊，比如说这个霍小玉传啊，美女子霍小玉啊，是霍王的后裔，有贵族血统，私生子名不正啊，于是呢流落民间成为了妓女，引名人追求啊。他的爱人李毅啊，复官前经家族订婚啊，不敢抗啊，与霍小玉断啊。小玉资产用光，离异后高升入都，仍不理小玉。一日在庙，众人赏牡丹，有黄山客引大家附加赏牡丹，自称更美。次日，官人李毅随黄山客去，却往霍小玉家啊，必不见相见。小玉当面嚎哭，饮恨而死，成鬼啊，扰官人一家一世。想来也是挺吓人的啊，这个负心汉，受到代价也挺大的。以上爱情故事呢？爱情传奇实在是罗曼蒂克啊，感情张力猛大，悲欢喜怒都唯美啊，十足唐风。现在中国不可能有啊，我少年时呢曾经羡慕那黄山客啊，无名无姓仅颜色，没有通讯地址啊，非常妙啊，我至今呢愿意寻找他。爱情故事的还有一个代表作就是李娃传啊，作者呢白新简啊，他的哥哥比他更有名啊，他的哥哥是白居易啊。有机会大家可以找来这本书来看一下啊，好吧。 第二类呢，我们叙豪侠啊，凡浪漫时期都敬重豪杰。司马迁的刺客列传、游侠列传直接影响了唐传奇。司马迁呢，就是这个大豪侠啊，为李陵仗义一事啊，我以为最是豪侠。历史上的昏君、妖妃、贪官污吏在啊，更是历代百姓盼望豪侠啊，哪怕是在小说里透一口怨气恶气呢，没有一个时代不向往豪侠啊。秋瑾、鲁迅都因为列为豪侠，在座诸位呢也不乏豪侠在啊。其实呢，我们知道这个对不起，我忘了是哪本小说了啊，说中国这个文化有一种弱者文化存在啊，因为他们都期待大救星啊，期待救星替自己透一口怨气恶气啊，期盼别人来拯救自己，这是一种弱者文化，好吧。唐人传奇中呢，讲豪侠的有《鸿雁传》《刘无双传》啊，《裘冉客传》啊，《昆仑奴》都很惊人啊。比如说这个《鸿雁传》啊，女侠鸿雁啊，是潞州节度使薛嵩家中侍女啊。这个节度使就相当于现在的军区司令啊。薛嵩呢有政敌相争，然后鸿雁知道了之后，请往对方去探驱使，一更去，三更回，取对方枕边宝物回。次日呢，薛嵩送还政敌啊，大惊，于是呢和好了。此时后，鸿雁请别啊，举宴饯别之际呢，鸿雁仰醉离席，不知所踪啊，很厉害啊！你不是有政敌吗？行，我去他家看看。一更过去，三更回来，拿了他枕边一个东西啊。第二天你还给政敌，政敌不吓坏了吗？我取你枕边之物都如此轻易，取你项上人头还不是跟玩似的吗？谁不害怕是吧？这感觉就像明朝皇帝弄锦衣卫一样啊！你昨天晚上跟谁吃饭，说了什么都清清楚楚，所以你不要给我乱来，是吧？这好在写鸿雁呢，好在哪里呢？这个《鸿雁传》就只写事实，武艺一笔不带，知道吧？与现在的武打片正好相反啊！现在武打片乒乒乓乓打一顿啊，主要表现他的动作啊，但这个小说呢，不是这个传奇呢，就是武艺一笔都不带着啊。鸿雁呢，适可而止。身份露，飘然隐去，这才是大侠本色啊！而深藏不露又算不得大侠，他在等待最佳时刻啊！千里道合，这其实难度极高啊！姿态优美啊，真的是姿态优美啊！杀对手太容易了嘛，要你防不胜防，只好求和啊！豪侠之豪就好在没有还价的余地啊，这才叫豪。我小时候看京剧啊，京剧也有这个鸿雁道合啊，非常的着迷。那刀马旦的行头啊，紧俏好看，真的挺不错的。那我们老家呢，曾经有侠来啊，搜宝不得，留字而去，只明天请去查这个糖匾啊。这个糖匾啊，梁上居然有棉被铺着啊，好像这个荔枝啊、桂圆壳还都在啊。这个说这个豪侠。是吧，梁上君子啊。从前呢，豪侠这个游侠着黑衣啊，盘扣密密麻麻，薄底青靴啊，非常有代表性。那讲完这个鸿雁传啊，讲这昆仑奴啊。昆仑奴呢，这本书写的也很生动啊，讲的是催生复命啊，奉这个复命往事大臣命一计以欧啊，以好吃的来招待他啊，催生休不食啊，这个大臣命计以韶慰之啊，急声辞去，此计送出月啊，临别出三指，反掌三度啊。这个以前大臣招待客人也跟现在一样啊，找一个女孩子来作陪侍奉啊。妓女送崔生出院的时候呢，临别出了三根手指啊，有反掌啊，来回反了三次啊，再指胸前圆镜啊，就镜子啊。圆镜是什么意思呢？是吧，圆镜不就团圆的意思吗？崔生归苦念此妓女，笔画再三莫解其意啊，家有昆仑奴名叫摩勒啊，见主忧苦问其故，主告告之啊。摩勒曰啊，初三指是指他住在第三院，三反掌呢指的是十五之数啊，胸镜呢指的是明月，盼你十五月圆夜赴第三院相会啊。届时呢，摩勒父主与十重高墙，与季欢悟，又父二人同出，好大人之情呢，崔氏夫妇已隐去，摩勒受困，飞出重围。十余年后，崔氏家人在洛阳见摩勒再世卖药，容颜如旧。哇，写的是多么好啊！这个昆仑奴啊，跟我们看过一部电影啊，这个 当时被胡歌被叫什么歌来着一个馒头引发的血案恶搞了一番啊，当时这个陈凯歌还要告他，里面乌鸡里面也有这个昆仑奴的形象啊。第三类呢，讲这个写的是神怪故事啊，治神怪啊，而唐朝的神怪写得更好，后来的聊斋文笔果然是好，但是论情节故事啊，却难有一篇比这个枕中记啊、南柯太守传写得好。明明是怪异的预言，却能写得如此人情深刻、扩大自然啊。比如说这个枕中记，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啊，说一个穷书生得枕，梦见荣华富贵，娶美妻，登显官，寿八亿，儿孙满堂，乃含笑而逝，醒来如故。至此呢，所寄居的旅馆主人甄黄粱还没有蒸熟，有道家思想啊，但甄黄粱一节啊，实在是神来之笔啊，实在是灵感。现在在我们那个河北省邯郸市还有一个镇叫黄粱梦镇啊，就讲这个黄粱一梦的故事啊，就是枕中记。中国文学呢，大多是古奥渊雅啊，专供士大夫来欣赏的，给成年人欣赏的，没有儿童文学啊。但一直在民间社会存在，直到40年前啊，不能说40年，直到建国以来啊，消亡了啊。在我看呢，中国文学有三层关系啊，这个我与母亲一层啊，这个士大夫啊，庸人一层是民间，还有与庸人的师生关系一层啊。他们看宝卷，看画本，有木版，有手抄，同样是岳飞传啊、梁祝，但版本不一样的。凡当时流传的中国民间文学啊，今天呢，大多都荡然无存了，主要靠口传，部分靠手抄，这怎么能流传下来呢？因为很多东西在建国之后呢，是不允许你传播流传的，所以会讲的人也都不敢讲了啊，也更别说你手抄传了啊，所以呢，很多东西都失传了。就跟我们郭德纲说啊，中国以前相声老祖宗留下来的名篇名段啊，有多少百段啊，经过这几代人的不懈努力啊，终于都失传光了啊，基本上都失传了。敦煌呢曾经发现了抄本小说有几种啊，今天呢很多都流传都保存在大英博物馆啊，去国外找中国的好东西吧。哎，也是挺悲哀的是吧。古代民间小说呢，民间文学呢，都是白话文啊，白话文古已有之啊，绝非五四以后才有，其行文之生动远胜今之白话文啊。那我们很多人觉得啊，古代人写故事写小说那肯定都是文言文啊，什么吃乎者也的，但其实小说是给市井百姓很多是看的是吧，语言讲究的是生动，所以呢很多都用的白话文，白话文是一直就有的。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简体字啊，有人说这个简体字是破坏了中国文化传统啊，怎么样啊，生编硬造的。其实很多简体字啊，在以前就有人用了啊，但是没有说成官方成体系的给确认下来。白话文在以前也都是写的，我们现在看那个《红楼梦》啊，什么《三国演义》啊，基本也都是白话啊。文人真正有水平的写状元应试文稿知乎者也，那些人不会写这种文字的是吧。古代说话成一行业啊，分四派啊，其一小说啊，这个北方称吟字儿啊，其二说经啊，讲这个佛家故事，劝人向善啊，参禅悟道。第三呢是讲史啊，通俗牵线的这个解释通鉴啊，史话啊。其次和声啊，讲当代故事啊，是报告文学，算新闻啊，从古代讲到今代。其中第三部分讲史，我们知道这个史上最牛历史老师袁腾飞不就是讲史的吗，是吧，通俗讲史啊。那说经的现在很少了吧，讲这个那可能很多老和尚在讲佛家故事吧。小说现在我们就看得多了啊。那第四部分和声讲当代故事，新闻嘛，我们现在看网站上的新闻故事，那些传记文学都是这一类了。说书人的底本呢，就是话本啊。宋以前呢，中国没有中长篇小说，只有叙述性散文、笔记、话本。元明以后呢，约14世纪后呢，才出现了长篇，即所谓的演义、章回小说，这才叫长篇小说啊。历史说来呢，不是有板有眼的，后没有就是没有啊，来了就来了。所以我们得讲讲这个长篇小说吧啊。到水浒呢，技巧大有进步啊，人物108，名字全是作者起的。起名字容易吗？你说108个人名还真不好起啊，可不是啊，这个不容易起啊。 一个小说家不会起人物名字就先已完蛋了啊！你看看现在小说起的那些名字什么鬼，是吧？你看我们这个《水浒传》里的名字啊，武松、鲁智深、卢俊义、李逵、林冲，个性描写游刃有余，个个清楚啊，笔墨酣畅，元气淋漓啊，每个人出身穿着啊，细细的写都有滋味。从此呢，小说走上高峰，一反中国古文学阴柔气啊，一派阳刚之气啊。就说这个，这里面108个人啊，你随便挑出一个来，大部分都是啊，特别人物性格鲜明啊，流传下来的一个都是知名人物。原本呢，这种写法几乎没有见过啊。这个金本呢是金圣叹标点的啊，赞成悲剧结尾。其实最早的那个版本啊，大部分可以说是失传了啊。现在这个版本经过标点之后的啊，《水浒》实在是才子书啊。作者到底是谁呢？有人说施耐庵，也有人说是罗贯中，也有人说施耐庵作于前，罗贯中续于后。我的见解呢，至少愿望是啊，他是施耐庵写的，但愿如此啊。我曾经见过一篇施耐庵写的序啊，非常非常好，我相信他有这个才华。风雪夜，听我说书者五六人，阴雨七八人，风和日丽呢十人，我读众人听啊都高兴，别无他想啊。你想我幼时读啊，真是大喜啊。这就是这个施耐庵写的一篇序里面的文字啊，他也是一个说书者啊，是吧？后来不想我现在讲课也如此啊，是吧？施耐庵性格呢有一点点像巴尔扎克啊，写起来兴致勃勃。有人说呢，《水浒》女人写的不好啊，无好女人。可是《红楼梦》没一个完整的男人，不是吗？求全啊，我们说求全不是求完美。我不讲《水浒》，指望大家再读啊。我愿武断地说，大家从前都是读故事、读人物，今天再读就要去读一读施耐庵，读文学。讲完这个《水浒》，很多知道我们要讲这个《三国演义》是吧？《三国演义》和《三国志》是有区别的啊，《志》呢是历史，《演义呢》呢是小说。三国史料相当多啊，可说是对三国三分天下时代的怀念啊。唐代呢纪念一回，宋代又纪念一回。文学家创造这个《三国演义》，无损历史真实，让历史的还给历史，艺术的还给艺术啊。作者罗贯中啊，生于公元1330年啊，去世大概在1400年左右。据说呢是施耐庵的学生，陈寿写《三国志》呢，因历史啊，因写的是历史嘛，所以呢畏首畏尾，读起来急死人。但《三国演义》啊，则是纯粹的艺术，但你不能以现代小说去要求它，是吧？读《三顾茅庐》第一顾啊，像什么呢？像协奏曲的引子，钢琴还没弹起来，前面已如此丰富。三顾时呢，孔明有诗啊，写得非常好啊。大梦谁先觉，平生我自知，草堂春睡足，窗外日迟迟啊。孔明文集里面其实诸葛亮没有写过这首诗啊，这是罗贯中写的，可见他很厉害啊，这是真厉害，真的有本事。中国历史上德才兼备最完美的政治家是诸葛亮啊。说政治家是诸葛亮啊，当然你说这个文治武功非常强的，那可能这个曾国藩和王阳明都挺不错的，是吧？你们再看中国小说啊，又要消消现代人的迷障了啊，又要隔岸观火，要跳过此岸回到古代。向未来看呢是胸襟宽阔，向古代看呢也是胸襟宽阔，如能做到是一种感知丰富进退自如的境界。前可见古人，后可见来者，人无非是借助过去和未来支撑着啊。程子昂曾经写过，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泪下啊。这是一种艺术的态度，艺术的态度呢是瞬间的灵感的认知变化的，此外呢则是日常的生活的基本态度，健朗的态度。艺术态度、生活态度都要保持平衡健朗，这种生活的基调呢，前见古人，后见来者，是所谓教养。教养何来呢？是艺术教养出来的。艺术和生活呢就是这样的关系啊，不相扰。但艺术教养呢可以提高生活，所以艺术教养也很有用，是吧？为什么我们要学音乐？为什么要学文学？就是要他们能提高生活，是吧？不仅带来一些乐趣。 文革之中呢，很多人死不得活不成，怎能活下来呢？但是想到艺术的教养，为了不辜负这教养啊，所以呢才能活下去。